上课的时候提醒同学们要学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透过现象看本质。那紧跟着呢，就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去把握一个事物的本质特征，或者说我们如何去了解去认识一个事物的本质。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有意思的。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听老师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是北宋年间画院呢要招画师，这宋徽宗啊喜欢画画，所以啊他对这个画师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每年画院招画师的时候出题都很刁钻。那么这一次出题出的题目是踏花归去马蹄香，很多考生呢画了马，有些人画了蹄子，有些人画了踏花的场面，或者画了那个马奔驰的时候的威武姿态，但是呢这些画都没有入选。有一个画师画的特别巧妙，他画的是那马在奔跑的时候蹄子扬起来，有几只蝴蝶围着那个马蹄子在飞，这就叫踏花归去马蹄香，蝴蝶马蹄形成了那种踏花归去带有余香的意境。那实际上呢，在这幅画当中根本没有踏花的场面，只是一个马蹄上的几只蝴蝶，它让你就能想到踏花的那个场面。那另外还有一个考题叫蛙声十里出山泉，这是怎么画的呢？很多人画青蛙，画山泉，画连绵的群山，蜿蜒的小路，这些都过不了关。真正得高分的一幅画，他画的是在一条清澈的小溪当中，有几只小蝌蚪在欢快的在游，这几只小蝌蚪一下把蛙声十里的这个境界完全的都烘托出来了。那说到这儿呢，请大家仔细的思考一下，从踏花归去到蛙声十里这两段故事里边一些比较共性的东西是什么？高明的画师是怎样用手中的画笔在二维平面上去展示马蹄香和蛙声这两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主题的？如果大家还没有想清楚，那我再来加深一下。话说这考官又出了一个考题，深山藏古寺，这题难了。难在哪儿呢？难在这个藏字儿。你画不画古寺，你要画出古寺来它就不是藏，如果你不画古寺那只有深山呀，它又不符合主题，怎么把这个藏字在二维平面上准确的表现出来？最后呢，得高分的佳作它是这么画的，连绵的深山，有一条蜿蜒的小路，有一个担水的小和尚，他在那个路上正在往山里走，这叫深山藏古寺，根本就不画古寺，要画跟古寺有关联的那个和尚。说到这儿我们就可以总结了，要想表现马蹄香呢，就得把蝴蝶作为一个重点的对象来展示，要想展示蛙声十里呢，就要把相关的蝌蚪作为重点对象来展示，要想展示深山藏古寺呢，就要把跟古寺相关联的小和尚作为重点对象来展示。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要认识一个事物的本质特征，你就不应该孤立的单一的看待这个事物，而是应该把这事物放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当中去看待，把与这个事物相关联的那其他事物都表现出来，要围绕着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关联来做文章，在关联当中把握方向，在关系当中看清本质，这是一个认识人和事物的非常重要的方法。当然这也是在艺术创作当中一个非常有效的思路。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在诗歌、小说、绘画等等各个创作领域一下子就会有很多的思路。比如小说在描述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不是孤立的给他讲几个形容词，而是把他跟周围的人和事儿的关系展示出来，他怎么跟人打交道，他的主要朋友是谁，他这件事情是怎么做的，一下子你就能把这人的本质特征表现出来，展示出来。我记得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就是齐白石大师给他的学生讲如何在绘画当中展示瀑布那个震耳欲聋的涛声。你想想这个声音特征怎么展示，方法很简单，就是要找关系，展示关联，把与瀑布声音有关系有关联的那个事物展示出来就可以。具体的方法就是在瀑布波涛汹涌的水流旁边去画两个人，一个人张大嘴做出喊话的样子，而另一个人呢集中力量侧耳细听，做出差不多听不清的样子。你看通过展示这两个相关联的人，一下子就把瀑布的声音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这种通过探索关联和关系来把握事物本质的方法，希望大家都能够掌握。好了，今天内容我们就讲到这儿，评讲评说咱们明天接着说。